章第十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起，请大家听我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作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今日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的陈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信息。他今日的题目是军装与祷告，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不经不觉我们在主日去查考以弗所书，已经进入尾声，今日是最后一讲。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原来在创世以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祂的儿女，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福气。而这个福气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配得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应该凡事谦卑、温柔、竭力保守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起去建立神的身体，就是教会。当我们仍然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努力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活在光明之中。然后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里面，特别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父母子女的角色里面，主人仆人这个角色里面，我们都有基督徒那个的样式。以弗所书去到第六章第九节的时候，如果加上最后的问安句，其实就可以结束的了。如果大家看到那个意思呢，已经很完整了。但是在今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还有心中的说话要讲了出来。就在第十节，他以一个引言开始，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然后就向以弗所的信徒讲出他很重要语重心长的一番的说话。从他的语气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他心里面很 恳切的一个提醒，是有关属灵的征战。刚才我们唱万世战争这首歌，在今天的教会呢已经很少唱这些战争的诗歌。在副歌里面那里讲到，你的心有没有激动呢？你听到战争的时间是恐惧呢，抑或心里面是激动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很有趣的，叫做游乐场抑或是战场、Playground or Battleground。 其中一个主要的讯息就是基督徒怎样看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生活呢？我们的生命怎样看呢？我们看在我们活在世上是一个游乐场呢，抑或是一个战场呢？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就产生很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很不同的人生的选择。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游乐场，我们自然就会尽量去游乐啦，去玩耍啦，是要享乐。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圣经去看、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战场的时间，我们就需要谨守，我们就需要操练。然后这个作者呢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他是有一个中学生，他生得细细粒粒，他就住在一个治安不是几好的一个的社区里面。有一次当他走上街要走上学的时候，就被一个比他高大的一个的人呢就截住他，就向他呢拿钱。于是呢他没办法，就将他身上的十蚊，就是他整个礼拜的零用钱，就给了他。在这件事之后，他心中很不忿，他就要一定要去学一门的武艺，特别呢在附近一个青年会呢知道有空手道那个的训练。他就跟他的朋友说，我一定要学空手道，然后呢对付这些这样的人，强壮我自己。过了几个月，他的朋友在街上面遇到他，就问他，哎，你现在的空手道学成怎么样？他就回答，他说没学到啊，空手道一堂五蚊，一年呢如果我要学的时候呢就要用很多的钱，其实呢我一年就是比抢两三次啫，咁加埋都是几十蚊，咁就唔係好划算，咁就不如呢就俾佢抢钱就算啦。这个的例子似乎呢听起上嚟好合理，但係如果用喺我哋属灵征战上面，就变成话属灵操练太辛苦啦，属灵征战太恐怖啦，我哋都係一年跌倒两三次而已，就算啦，接受呢个嘅现实啦。当我哋如果咁样諗嘅时间，我哋就好难做一个得胜嘅基督徒，或者同主一起经历乜嘢叫做得胜嘅一个嘅基督徒。喺今日嘅经文里面第十二节，保罗好清楚讲俾我哋听，我哋呢个身处嘅世界，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是我们生活很真实的一部分。当然这个不是用枪用炮的征战，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好战分子所做的事，不是那一些，而是思想上面的征战、情绪的分战、文化道德价值观念那个的征战。征战的对象就是十二节讲俾我哋听，系嗰啲执政嘅，系掌权嘅，系管辖呢个幽暗世界同埋天空属灵气嘅恶魔。执政嘅、掌权嘅可以系一个普通嘅人，当然系俾撒旦影响咗一啲普通嘅人。佢哋有权柄，佢哋有地位，佢哋能力比我哋高。然后管辖幽暗世界同埋属灵气嘅恶魔，肯定就唔系肉身嘅人，就系眼见唔到，系灵界嘅一啲嘅个体。佢哋系大有能力，佢哋有一种邪恶嘅势力喺佢哋嘅手上。面对呢啲地上嘅权势，面对灵界嘅力量，我哋毫无疑问难以对敌。我哋点样能够敌挡嗰啲执政嘅、掌权嘅、管辖幽暗世界嘅同埋天空属灵气嘅恶魔呢？但是圣经却讲俾我哋听，我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第十节所讲到嘅主嘅大能大力。而呢个大能大力是可以用一套军装去形容出嚟。 以弗所书是我们圣经里面称为监狱书信，四本监狱书信其中之一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间正在是坐监在罗马政府的监牢里面。罗马政府的监牢是有罗马兵丁看守的，所以保罗就很近距离的就看到罗马兵丁那些的军装。罗马兵是当时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所向无敌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很优良的装备。保罗就是用罗马兵那个的装备来形容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抵挡那个给我们强大力量的一些的工具，而他所形容的次序，他列出来的次序正是一个罗马兵由着衫至到出发再穿上军装那个的次序，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真理的腰带，他的画面都有些真理的腰带。腰带的用处就是能够将宽松的衣服束紧，使到我们行动方便同埋行动更有信心。怎样讲行动更有信心呢？女士们，如果你条裙是没有腰带，男士们，如果你条裤没有腰带，你行起上来真的要悠住，你是很怕甩了你出丑啊。所以腰带是一个使到我们行动方便同埋使到我们行动更有信心的一样的嘢。除此之外，腰带亦都是佩戴其他的装备，例如刀啊、剑啊，今日的警察呢就有枪啊，有呢手锁链啊等等的工具的一个的基础。那这个形容呢，这个腰带是真理的腰带。真理就是神那个的说话，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给我们听，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基础，就很容易被异端、邪说、欺骗、法术等等摇动飘来飘去。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那个的腰带，这个神预备了我们来抵抗魔鬼撒旦。然后在束上腰之后，一个罗马兵丁就会戴上一个护心镜，一个坚固的金属用的护心镜，是保护胸部和保护腹部，就是敌人攻击最大的目标，因为这么大的一吉就是吉那里，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目标。圣经在这里讲到这里是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的护心镜，是公义的护心镜。魔鬼很喜欢做一个工作，就是当我们失败，我们实会失败，当我们跌倒，我们亦都会跌倒，就控诉我们，你不算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资格做一个基督徒，你离开神了，你不要再回教会了。无论他是用什么的方法，他只要你离开神他就成功了，用迷信的方法离开神，用利益的方法诱惑你离开神，或者用控诉的方法令到你没有面目去见神，他就成功了。所以呢，他有很多的控诉就好像要刺你的心脏那样。有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33节讲到，有谁能控告神所选择的人呢？就是我们。有谁能控诉神所选择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在衣服、腰带、护心镜穿上稳固之后，一个罗马的兵就会穿上作战或者行军时候用的鞋。士兵穿的鞋呢有几个要求的，包括提供保护，不会被石仔刺亲只脚，包括呢有容许他长期穿着，不是刮两刮就损了只脚，容许他长期穿着，所以呢远行远路能够行军，所以呢有些舒服能够远路行军，同埋提供足够的摩擦力，这个很重要。即是他企定的时间，如果你滑脚的只脚线的，好像我们的鞋底呢已经蚀晒牙的时候，行上冰那里已经是跌落来。所以他们行军的时间可以在泥泞里面，可以在水里面，他们都有一个摩擦力，能够可以站得稳。这个呢很重要。圣经形容这个是平安的福音，这只鞋呢是平安的福音。这个平安的福音一方面是容许我们站稳阵脚，我们有福音的基础，所以我们站稳阵脚。 另外一方面亦都容许我哋去到处去传扬，去传扬呢个嘅福音，就好似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其实系引用紧以赛亚书第二十章里边嘅说话，就系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一个佳美嘅作脚中咧？就系我哋去传扬耶稣基督嗰个平安嗰个嘅福音。在束了腰戴上护心镜，然后呢穿上鞋之后，罗马兵丁跟着要检查的就是他们那个盾牌。这个不是一个普通我们中国的盾牌，一个锅这样一个圆圈这样的盾牌。罗马兵丁的盾牌呢是一个特有的长方形的一个的盾牌。盾牌呢就有大半个人咁高嘅，所以呢如果佢喺匿喺佢个盾牌后面呢就能够保护大部分嘅身体，然后呢有啲兵丁呢就将个盾牌呢又整埋喺头嗰度呢，就成为一个好似装甲车咁样，然后佢哋有一支长矛呢就突出嚟，所以佢哋所向无敌呢就係佢哋一路前进嘅时间就係、是他们有盾牌保护住，但是他那支枪呢就在前面前进，所以很多国家的兵士呢都不够他们打，所以盾牌呢是很重要。圣经怎样形容这个盾牌呢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盾牌，是信德。圣经用信德的时间呢其实呢就是信心那个的意思，就能够抵挡敌人那些飞箭。更恐怖的就是火箭，就是呢个箭头呢是有火点着的。我们知道失望和灰心或者怀疑神是我们失去信仰很大的一个的原因，这些就是撒旦的飞箭，即或者是火箭。在一个的环境里面，你陷入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撒旦就会讲俾你听，你神都唔帮你有咩用啊，就是向你放緊飞箭。但是我哋抵挡嘅方法就係嗰个盾牌，那个盾牌就係我哋嘅信心，就係、是、我哋坚定相信神係爱我哋嘅。虽然现在嘅环境我哋唔能够明了，但係日后我哋必能够知晓。当我哋咁样存住信心坚守信仰嘅时间，我哋就唔会中咗撒旦嘅计。然后当一个罗马兵丁他佩戴了这些装备的时候，他最后要出战的时候，他要戴上一个头盔，这个头盔就保护人身里面最大最紧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头。圣经形容这个是救恩的头盔，就是保障了我们有永恒那个的生命。最后当一切军装穿着整齐，兵丁就拎住剑准备去作战。圣经形容这个是圣灵的宝剑，十七节讲得更清楚，这个宝剑就是神的道，即是圣经的话语，是抵挡魔鬼最有效的工具。连耶稣基督要抵挡撒旦的时候，撒旦去试探他的时间，耶稣三次都是用圣经的说话去回应他。有人就留意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全副的军装，主要都是发挥防守或者保护的作用，似乎没有攻击的。因为我们是不是不应该攻击这些执政掌权天空属灵的恶魔幽暗管辖幽暗的一些的邪灵呢？为什么只是防守呢？只有似乎宝剑可以进攻，但是其实宝剑的作用很大部分都是防守的，就是其实就是这条剑是要来防守对方那个的攻击的。难道圣经在这里讲到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主要是防守吗？有些这样的道理吗？似乎很不合理的答案，但是从圣经里面看，那个答案竟然是肯定的。主要是防守，我们主要就是防守。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主要的工作是站立得稳，这个是圣经 的很明显讲到是站立得稳。征战胜利的攻击对方的是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在出埃及记 当以色列人到达红海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们很害怕。摩西当时是讲一句什么说话呢？摩西没有说我们转过头跟他们打过，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着站在这里得了，你们站在这里，然后看上帝怎样向你们施行救恩。看看耶和华今日怎样向你们施行救恩，站在这里就得了。弟兄姊妹，站在这里就得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的属灵征战里面能够站稳，就已经是站了在神得胜那个的阵营里面。今天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第十一节吩咐我们要抵挡魔鬼，抵挡不是攻击，没有讲攻击，你们抵挡魔鬼。第十三节提到你们要抵挡仇敌，没有讲到你们要攻击仇敌。然后再加上一句更加清楚的，就是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感谢主，他知道我们打不过撒旦，他知道我们打不过那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取得胜利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出马，他的十字架取得胜利，他给了我们一套军装保护我们，然后叫我们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穿了这套军装，是救恩啊，是信心啊，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啊等等，然后就站在这里站立得稳。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用神的军装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站立得稳呢？不需要你去攻击撒旦的阵营，不需要你要冲散敌军那个的阵脚。耶稣基督说这个是我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站得稳就得了，我给了你一套军装，你站得稳就得了。第十八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我们祷告和传福音的关系，终于有少少的前进的一些的事，就是用耶稣基督那个的福音。但是却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就是祈祷。传福音不是用口讲吗？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去见证吗？为什么呢？祈祷在传福音里面是有效的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呢？这段的圣经讲给我们听，第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为到传福音的口才去祈祷，传福音的口才去祈祷。第十九节求使我得着口才，即是保罗要求以弗所人为他祈祷，使他呢得着口才。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清楚的去讲明福音，就可以事半功倍。如果讲得不是很清楚，对方呢就可能得不到全个福音那个的图画。但是很可惜，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有口才，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去祷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至到第二十节就勉励那些信徒，将来呢有人会将你们送到去官府，在官府面前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不用担心要讲什么话，因为到了时候圣灵会赐给你们当讲的说话。然后摩西向神推辞神给他的使命，就说我口才不好，我怎能够去见法老呢？神回答是哪个是做人的口呢？哪个是做人的口才呢？遵行神的旨意的人，神会赐给他口才。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口才，我自细就已经不是很识讲嘢。当老师一叫我去读什么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震的。但是当承担起传道这个职位的时间，我就向神祈祷， 我就说神啊，我不需要做一个很叻的工作，因为如果我做到很叻的工作，恐怕我会骄傲。但是我又不想做到讲乜嘢嗰啲会众冚唪唥唔识听，我就侮辱咗你嘅名。神呼召个咁嘅人，如果讲嘢都唔知佢讲乜，侮辱咗你嘅名。神啊，你俾我啱啱够用嘅力量，所以我就觉得我嘅人生，我已经讲到讲咗廿几年，感谢主。我就用英文讲啊，我都 OK 作，即系话咧系足够嘅工作。就恐怕我讲得太好嘅时间，我就会骄傲；我讲得唔好嘅时间，羞辱咗神嘅名，亦都花浪费咗弟兄姊妹嗰个嘅时间。但系每一次当我发觉我完成咗一个 OK job 嘅时间，我就真系感谢神，呢个系神嗰个嘅工作。所以我哋可以祈求神啊，俾我口才。我唔需要咧，好似雀仔都氹到落嚟嗰种口才，但系我又唔想毫无口才，讲完人都唔知我讲乜。神啊，你俾我都 OK 作，我能够完成你嗰个工作。我相信神喜悦呢个嘅祈祷，为全福音祈祷。另外一方面就系求神俾我哋胆量去完成呢个嘅工作。十九节，能以放胆开口。第二十节，使我照住当尽嘅本分，放胆讲论。传福音真系令人紧张，就算我哋传道人咧，有阵时咧去传福音咧都有啲嘅紧张，甚至咧害怕，因为有阵时咧我哋传福音俾人拒绝，俾人耻笑，得罪咗人，有阵时咧甚至有人咧嚟报复我哋，所以连保罗啦都恐怕自己唔够胆。所以他才叫以弗所人为他去祈祷支持着他。如果我们想想，连使徒保罗都有这样的要求，何况是我们，我们都需要祈祷求神给我们胆量。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够胆，有这个害怕，不是奇怪，这个是很自然的。撒旦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将不必要的害怕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就在自己的安全地带那里，我们就不去传扬福音。最近我看到一个牧师的一个的见证，这个牧师呢就说他教会就来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新朋友在介绍的时候知道他原来是做律师的。咁呢个牧师就讲呢个系慕道嘅一个朋友，一微信主，佢就谂律师，一定思想好精密啦，一定系一定要讲嘢好合逻辑啦。好，我睇下点样讲一啲道咧，帮助佢信主。所以咧，佢就用好多嘅心思技巧咧，就有一啲嘅精彩嘅理论啊，一啲好合逻辑嘅一啲嘅讲法。在讲道里面加入了这些元素，但是似乎对这个律师没什么影响。有一次聚会完了，这个牧师讲完一篇他认为很精彩的道，但是那个律师面无表情准备离开的时候，会众里面有一个老太婆就跟这个来宾讲，他说你来了这么久，为什么你还未信耶稣呢？耶稣很爱我，所以我信了耶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这个老太婆很唐突的一句说话，或者可以说很大胆的一句说话，对着一个律师这样说话，竟然激动了这个牧师，竟然被这个律师 他心中 有一些冲击。是的，为什么我来了听了这么久，我还未信耶稣呢？於是他回去发奋去研究更多的圣经，最后他信了耶稣。这个牧师就在他的见证讲，他说我认为我最精彩的讲道竟然不够一个老姊妹他的胆量。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以为很唐突的一句的说话，可能就是要击破一些人他们那个的烟幕。我可以很大胆地跟他讲一句说话，为什么你还未信耶稣？ 有時我們就講很多婉轉的說話，有很多不想令對方難堪的說話，其實可能對方是需要一個很大膽的一個提問，為什麼你還未信耶穌？但願我們都是祈禱神給我們口才，神給我們膽量去傳揚福音。聖經教導我們為到傳福音祈禱的第三方面，就是幫助我們明白福音那個的奧秘，我們首先明白福音的奧秘，然後就能夠將這個奧秘去分享出去。第十九節，保羅就請以弗所人為他禱告，好叫他能夠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然後第二十節，我為這奧秘，再一次講到奧秘，成為戴鎖鏈的使者，他當時是坐緊監的，為到這個奧秘去坐監。如果一個人要清楚講解福音的奧秘，他首先自己要明白福音那個的奧秘。聖經說我們在這方面是可以祈禱的，福音雖然顯淺，以致到小朋友都能夠認識，有些小朋友就說我五歲的時候已經決志信主了，媽媽帶我決志信主，我們聽到很多這些見證，老人家都可以，未讀過字的老婆婆、老伯伯一樣可以明白福音，耶穌愛我。但是福音亦都有它奧妙的地方、奧秘的地方，以致保羅因為他領受那種的啟示很奇妙，他在羅馬書寫寫下的時間，寫到第十一章，他就爆出一個的詩歌的心哉神的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然後在下低就寫到誰能夠作他的謀士呢，來寫出一篇讚美的詩歌。當然我們沒有保羅那麼大的啟示，但是我們仍然是可以祈求在福音的大能給我們有一個深切的體會。有一個故事講到有個美國人就去法國去旅行，去法國的時候就在遊客區就看看有買什麼紀念品回家，那就見到有一個音樂盒，這個音樂盒上鏈就可以叮叮叮叮叮叮，咁呢個店主就話：哦，呢個音樂盒啊，真係好奇妙嘅，唔單止能夠咧奏出美妙嘅音樂，夜晚仲會發光嘅。如果你咧就喺屋企啊熄曬燈，然後咧上咗鏈，喺個幽靜嘅環境，又會發光，又會奏出音樂。咁呢個人就話：哦，咁幾好啊！咁我就買咗翻去。買咗翻去嘅時間，佢就翻到去美國啦。跟住咧，佢就試下先咁樣啦。夜晚就喺屋企嗰度咧，就上咗鏈然後咧就熄咗燈，果然音樂盒就奏出音樂，但係就唔發光喎。所以呢個人咧就覺得被騙啦，真係冇辦法啦，遊客啊，梗係被騙啦咁樣。但係一日佢喺打掃嘅時間，無意中咧佢就發覺音樂盒打開啦，裏面有一張字條仔嘅喎，原來。但是用法文寫的，所以他就不知道是什麼。有一天當他的朋友認識得法文的人就來探訪的時候，他就說唉對了，那裡有一張字條法文的，你寫什麼你告訴我。這個朋友一看他說，如果要音樂盒發光，請將它放在陽光底下至少三小時，我那張字條是這樣說。聽姊妹，這個例子其實對我們是很適合、很有關。如果我們想我們的生命發光，我們首先就要曬布在陽光底下，就是神那個的光底下，我們需要先有神的光照，然後我們才能夠活出一個發光那個的生活。所以我們可以祈禱求神給我們明白這個福音的奧秘，其實就是祈禱求神給我們能夠經歷自己經歷這個福音的奧秘，以致到我們能夠傳揚出去。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為福音的傳福音禱告的，就是求神為我們開福音的門。我們以前曾經提過哥羅西書是以弗所書的姊妹書信，兩封書信的內容，兩個都是監獄所寫的，兩封書信的內容都很相似的，而帶信的人呢亦都是同一個人的，叫推基基古，這個人 在今天的经文第21至22节，有关这个推基鼓这个大信人的形容，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至到八节，几乎是每个字相同的。以弗所书第六章21至22节几乎每个字都相同的，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至到八节。所以这个是一个姊妹的书信，哥罗西书里面的信息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去丰富了以弗所书里面的信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亦都是求哥罗西人为他祈祷，为他传福音的工作祈祷。一句是以弗所书没有的，就是说求神给他开福音的门，然后有一句是以弗所书所有的，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哥罗西书特别讲到保罗是讲出一样东西，就是你为我祈祷在前面开一个福音的门。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间，老实说我不是很完全的明白，我有些疑问，就是福音的门是不是要我们祈祷才开的呢？神爱世人，为什么他不见到福音有封闭的门？为什么他不主动的开，然后那些人就可以入去？为什么要我们祈祷才开那个门？难道我们不祈祷那个门就不开吗？我就思想这个问题，最后我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神那个的心意的答案，就是原来一个福音的门要开的时间，我们需要传福音的人需要准备好，我们准备好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的灵性准备好的时间，这个福音门打开才有意思。如果不是打开等于没开，神开了世界福音的门是怎样，没有人去传福音，没有人的灵性准备好。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间，当我们广泛行切去为到这件事祷告的时间，正在预备着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预备着我们那个的委身，以致到当祷告足够的时候，神就开这个福音的门。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是这样的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行切的祷告，求神开福音的门。在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门是关闭，福音不入得去，在神的智慧里面他还未开这些福音的门，是不是因为我们未准备好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到这件事去祷告。在差传的工作上面是这样，在本地的报道工作上面也都是这样。在结论的时候，孙子兵法有两句的说话，叫做百知己知己，百战不殆。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自己又了解对方，特别是敌人的时候，在战争的时间就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了。后世呢将这句说话改成知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其实是不是挺啱的。但是如果我们暂时借用这句说话在我们属灵争战上面，我们需要知己知彼。但是今天的圣经俾我哋睇到嘅嗰、那个比几，我哋知道咧系自己，但系嗰个比最重要嘅都唔系撒旦，唔系话你又知道自己又知道撒旦嘅诡计，你就可以咧百战不殆咁样吓。撒旦嗰啲嘅诡计，我哋系猜唔到，我哋有限嘅智慧，我哋猜唔到。今日的经文俾我哋睇到系嗰、那个比，其实系主耶稣基督。我哋可以套用呢个就系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自己，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佢俾咗我哋嘅军装嘅时候，我哋就百战不殆。个意思就系话喺属灵嘅争战里边，我哋就冇意外嗰个嘅危险啦。弟兄姊妹，你嘅属灵军装而家系乜嘢嘅境况呢？我哋一齐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得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一个游乐场，乃是一个 属灵战争的战场。求你帮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危险，我们就穿上上帝为我们预备全副的军装。求主你帮助我们善用这套的军装，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你站立得稳。我们感谢主，你没有叫我们要冲锋陷阵，你只是叫我们抵挡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愿意这样做，求你加力，求你的军装是保护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唱。